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智慧跟聪明来明白你的话语。特别我们这一系列讲论关于圣灵论，我也听到有些弟兄姊妹会跟我说，师母真的是很不容易明白，很不容易了解。主要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有这样的困难，我们就选择，我们不要再竭力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真是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困难是加倍的催逼我们到你的面前，加倍的来寻求你的恩典。主啊，所以我们今天这段腓立比书讲论的圣灵的真理，其实也不是容易讲解的。然后我们真的就是仰望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把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在其中能够来明白圣灵的工作。实在我们觉得有这样的机会好好的来学习关于圣灵的真理，真的是神你的恩典。因为除非我们这样子来认识你自己所启示的关于三一神的第三位的真理，否则我们就很容易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许多许多许多关于圣灵不正确的教导就把我们动摇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分辨。主要所以再一次来仰望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的学习也不仅仅是一个头脑跟知识性的了解，实在是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来明白神的话语也具有，因为这样的明白我们就真的可以行在这条路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要看腓立比书的圣灵论三段经文，但是呢这三段经文都在解释上都有困难，所以我们真的是请大家不要灰心哈。如果听起来听得一头雾水还是不太懂，没有关系，下课以后可以来问哈，或者说可以彼此来讨论。好，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19节，但是我们因为要有一个上下文哈，所以我们从第12节开始读，我们读到第20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的12节到第20节。好，我来读哈。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祷告，借着你们的祈祷和基督耶稣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好，我们读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保罗这封腓立比书是他在罗马的监狱当中所写的。我们上次有提到使徒行传最后一章28章，保罗到了罗马，在那里呢他被允许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子但是其实是一个监狱，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自由之身，他并不是可以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他在那个房子里面等候罗马皇帝就是凯撒来开庭审判。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会知道在使徒行传的第21章，保罗最后一次送捐款到耶路撒冷但是一些犹太人，因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 他传福音给外邦人，他也吩咐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那我想这些都是一些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我们在特别是读新约圣经，很多时候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要有这个一个基本的概念哈。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就其中有一些人就想要杀害保罗，所以当保罗最后一次送捐款到耶路撒冷，事实上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长老们他们也很关心这件事情，他们就劝保罗带他们当中有四个人到圣殿去行洁净的礼，替他们出规费啊。那么保罗就是用这样的行动来证明保罗并没有怎么样就是说并没有忽略神的律法啊，只是福音本身是唯独基督，也就是说只是单单靠基督的救赎，所以外邦人他们不需要受割礼，先做犹太人然后再接受这个救恩，也就是说他们就是直接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好，所以在圣殿，保罗从圣殿一出来，犹太人就他们就发动这个暴动，然后就想要杀保罗。这时候呢，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地区西北角是一个安东尼堡啊，就是罗马的军队驻防在那里，因为就是常常怕犹太人会生乱子，所以千夫长就立刻从安东尼堡，就是有个楼梯就通到圣殿的这个圣殿的区域，所以很快两分钟他们就下来，就把保罗从犹太人手中怎么样抢救出来，然后就把他带到这个安东尼堡里面去审问啊。那当然按照罗马的法庭是很公正的，所以这个犹太人的公会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必须在犹太人的法庭罗马的法庭按照这个法庭的规定哈，来控告保罗，然后保罗可以为自己答辩。那所以从22章一直到第26章呢，就是这整个过程，到了第26章最后一次保罗在这个罗马巡抚面前跟公会的人来，就是说对不起啊，最后一章不是在公会人，是亚基帕王哈。亚基帕王他想要听听关于保罗的事情，所以保罗是在亚基帕王面前讲论关于他的这个他的福音哈，他所传的，他受基督的差派传这个福音，以及他声明他并没有做任何不法的事情啊，无论是对犹太人的法律或者对罗马的法律，他都没有怎么样，没有违反。那所以但是因为犹太人不服，所以保罗就说我要上告于该撒，因为罗马皇帝就是最高法院。所以呢保罗，我们要了解保罗不是因为要为自己怎么样申辩，保罗自己在罗马书我们看到12章就是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申冤，要听凭主怒，因为主说申冤在我必报。保罗不是要为自己申冤，但是他为什么要上告于该撒，乃是因为宣教士来宣扬基督没有违反罗马犹太的法，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法律，也没有违反罗马的法律，所以保罗要申诉，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得到这个辩明，那么就可以让以后所有的宣教士在整个罗马世界，罗马帝国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免于保罗所受的这样子的逼迫啊，跟不义的指控。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知道神的仆人他们所关心，所以我们今天现在看这段经文我们就会了解哈。所以保罗他说他是在捆锁之中啊，但是呢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我虽然是受捆锁，就是在坐监，但是他说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他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缘故，也就是说他在因为他所受的捆锁，他就向这些罗马兵传福音。我们上次说最可能是保罗就是一直跟一个兵靠在一起啊，手铐，把保罗跟一个罗马兵丁被铐在一起，这样子他就不可能说逃跑或者是什么。所以他说他这个机会反而是让他可以向这些罗马军队传福音，不但如此，很多其他的信徒因为他能够这样子在捆锁当中放胆传道， 就激励这些人也没有惧怕，也是啊，在就是说即使在受逼迫的时候还是可以无所惧怕的来传讲神的福音。但是十五节他就提到，然而有一些反对保罗的人，他们也是基督徒，而他们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但是虽然如此，保罗说有何妨呢，这有何妨呢，也就是说有些人是出于爱心，知道保罗是为辩明福音，但是另外一些人是出于结党是与保罗 为反对。基本上很多都是这种我们刚刚说的，就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就是说他们坚持也要外邦人除了接受耶稣还要受割礼跟遵守这个洁净的条例尤其是洁净的条例，他们不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同桌吃饭，因为会沾染不洁净等等。好，所以这些是传福音呢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要加增保罗的捆锁。但是保罗说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真正他心里面所关心的就是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所以他自己受捆锁这不是什么重要，这没有什么重要。他因为别人因为嫉妒他来传福音没有关系，只要福音被传开他就欢喜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十九节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经文。他说因为他说无论怎样基督被传开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他就说明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那这里他说我知道这事我知道这事呢，其实他是在引用约伯记约伯的话，当然我们这样我们对圣经不熟悉我们是看不出来他其实是引用约伯记呢十三章，我看看我记得对不对十三章第六节，不是第六节，听我看，因为其实不，就是说中文，我们看中文圣经可能不是太容易看，因为他就说我知道这事那其实为什么是出于约伯记呢？我们知道约伯的朋友指控约伯，他为什么得这样的病，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他们是按照因果律，耶和华必定刑罚罪人赐福给遵行他话语的人，所以他们就一再的指控约伯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导致他这样子的身体的疾病。但是约伯却说不是的，那当然约伯也 举出很多的例子说恶人其实也有并没有立刻受罚的，恶人也有很多想财富想长寿等等之类那么但是约伯有一件事情他坚持，他说我可以在神的面前，他等候有一天他能够在神的面前，我知道这事将来可以在神的面前来让神为我辩明，让神为我辩明。那当然约伯所知道的他将来要站在神的面前，他指的当然是指最后将来最后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神会为他辩明。所以这里保罗说因为我知道这事，他也是强调他这样子引用约伯的话也是强调他知道神会为他辩明。但是他说这个事情也就是他现在受的捆锁，也就是他被下在罗马的监里面等候罗马皇帝的这个开庭审判。他说这个事情呢我知道借着你们的祷告和耶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那我们先来解这个得救，因为很多时候 我看这个新译本哈，他就把它翻译成终必叫我得释放。如果你们有一些是新译本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看上下文哈，这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解释神的话。我们如果看上下文，你看他接着二十节说，因为这是终必叫我得救，而他的得救，保罗说也正是照着他所切慕所盼望的。懂不懂我说的？他说这个事情借着你们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为保罗祷告，还有借着基督之灵的帮助，这句话也是在解释上有不同的可能性，这个我们等等再解释，但我们先讲这个。所以借着他们的祷告跟圣灵的帮助，保罗说终必叫我得救，而他的得救乃是照着他所切慕所盼望的，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个结果也正符合他所切慕所盼望的。好，那他所切慕所盼望的，他说什么？没有一次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他说什么？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从二十节我们就可以来了解这个得救。保罗的意思说无论是生是死，所以这个得救他的意思是说神会为他辩明，无论是在生的时候，他活着的时候神为他辩明，活着的时候神怎么为他辩明？罗马皇帝开庭审判，最后辩明保罗是无罪的，就把他释放。这是为什么我们看有些版本就是说我知道终必叫我释放，他就把它翻成释放了。但是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所以保罗这里其实不是说借着你们祷告我一定会得释放，原文是我就必得救。那这个得救其实我刚刚说，因为他用这个约伯的话就表明是神会为他辩明带来这个救恩。可是这个救恩一个可能性是经过罗马皇帝开庭就辩明保罗是无罪的，就把他释放了，所以呢他还可以继续的自由来传福音。但是是死，也就是说结果他被定罪，他被执行死刑，那么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活着的时候在这世上的法庭被辩明，但是他知道即使是死，最终像约伯所期望的，最终会站在神末了，会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那时候神一定会为他辩明。所以这个得救呢，我们要了解并不是就说他知道借着祷告他就一定可以得释放。如果是这样子，我想这个圣经这样子学起来我们也很矛盾了，那变成我们自己个人如果有一些事情我们就很有把握，借着祷告我知道我一定可以被辩明，在法庭上神一定会替我伸冤。可是你会发现有时候基督徒在法庭上结果没有得到公义的裁判。但是呢所以这里我们就先说这个终必叫他，所以保罗的心是只要基督和基督的福音被传开，所以他说照着他所切慕所盼望的，这是他的最深的渴望和心志，就是没有一事叫他羞愧，无论最后的结果是他被释放也好他不被释放也好，无论如何只要基督能够照常在他身上显大，也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能够来荣耀耶稣基督，让基督的名得到荣耀。那但是所以保罗说借着你们祷告和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基本上就是强调他知道他一定会得着神为他辩明，使他能够得着最后的救恩，使他能够得到最后的救恩。因为神为他辩明，其实辩明什么？辩明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些罪人不是靠着基督的救赎，最后站到神的审判台前一个也活不了，都要被定罪，没有一个可以逃避神最后的审判。所以为他辩明，我们已经说了我们没有任何的义可以在神面前当做功劳当做功德，所以我们都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他这样子为福音的缘故， 单单为基督为福音的缘故自生死于度外，也就是说不在乎他的性命，他这样子的来为希望基督跟福音能够被传扬。所以就算今天在罗马的法庭没有得到公义的裁决，但是他知道将来站在神的法庭神的面前，神会为他辩明，意思就是说神会证明他是神忠心的仆人。他是没有违背神给他的呼召和差遣，那他能够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使命，因此他能够靠着基督的救恩典可以得着最后的拯救。好，那所以这里呢他就提到他有这个确信，他有这种信心是基于你们的祷告和耶稣之灵的帮助。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祷告的重要性啊，保罗所有的书信都提到他怎么样为这些外邦的教会祷告，所以无论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甚至是保罗写给这个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等等之类，所有保罗的书信他都一再的提到他为这些外邦的信徒祷告。但是我们会看见这里保罗不只是这里，上次以弗所书我们讲到他劝勉他们要在圣灵里祷告，保罗说也要为我祷告，所以我们会看见保罗他并不是只是为别人祷告然后自己不需要别人的祷告，他也非常需要这些外邦教会的基督徒为他祷告。那么借着你们祷告，他们如借着他们为保罗的祷告就可以带出什么结果呢？带来耶稣之灵、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那这里又是一个困难的一个句子，这耶稣之灵的帮助哈，你用英文说是 the supply of the spirit， 是这个帮助这个字啊，可以翻成供应或者帮助，可以翻成供应或者帮助，那么英文就是 the supply of the spirit。 所以按照原文的希腊文法，确实这个我们现在中文和合本是其中一种可能的解释，这种可能解释就是圣灵给予的帮助。好，所以借着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也就是借着耶稣之灵所带给保罗的帮助。但是另外一个可能解释是借着他们腓立比信徒的祷告，神就把耶稣基督的灵来供应保罗 supply 啊，来赐给保罗。所以这是两种可能性啊。那其实这两种可能性呢，在上下文来看的时候也就是说都是可以的。不过当然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要 make 一个我们叫做 judgment call， 意思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还是要去用我们的头脑做这个我们叫做做思想的这个辨别，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比较幸福的可能的解释哈。好，如果这个是指耶稣之灵的帮助，我知道这个是借着你们的祷告，那么就会带来耶稣之灵的帮助。帮助什么呢？也就是说圣灵会提供给他什么帮助呢？最可能的就是耶稣曾经应许这些使徒们，当他们被捉到诸王抓到君王跟诸侯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不要怎么样，不要忧虑说什么，因为呢圣灵会把所当说的话怎么样赐给他们。好，那这个经文我可以给你，每一卷福音书是都有的。那马太福音第十章啊，我就给你们一个哈，马可福音也有，马太福音第十章哈，第十七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的话是十三章，马可福音十三章是第九节 到第十一节，马可福音是13章9到11节，路加福音呢，我看一下，我记得是12章，路加福音12章第8节，不是第十一节，路加福音12章第11节到12节。所以马太福音第10章，他说，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好，那耶稣是告诉这些使徒们，他们会受逼迫，受犹太人的逼迫，就被抓到会堂里面，但是呢他们也会被抓到外邦的诸侯君王面前。所以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第4章第5章，彼得跟约翰就是被抓到犹太人的公会面前。那么同样在那里我们看到彼得圣灵充满他，他就放胆说话，所以公会的人看出这些人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可是竟然有这样的智慧和胆识来为耶稣做见证。他们把每一个受审判的机会都转变成传福音做见证的机会，这就是耶稣给使徒们的一个应许。即使你们被捉到诸侯君王面前，你们也不用怕，因为这是一个机会使你们可以来为我做见证，那么你们所当说的话圣灵会赐给你们。所以这是第一个，如果是照我们和合本这样的解释，也就是说圣灵会把，为基督做见证的话，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就相当于使徒行传第1章的第8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约翰福音第15章的26节27节，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他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也就是说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那门徒也要为耶稣做见证，门徒与圣灵同工，一起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个，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借着你们的祷告带来的结果是神就会把基督耶稣的灵赐给保罗，那我们注意这里特别把圣灵称为是耶稣基督的灵，有人认为是因为耶稣被高举，赐下圣灵，那么但是我想在这里主要是因为保罗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呢就称耶稣基督的灵。但是如果是指借着他们的祷告就可神就会把耶稣基督的灵赐给保罗，那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意思没有差很多，但是只是不是像前面圣灵的帮助比较是以做见证做焦点，保罗被赐给耶稣基督的灵，他就可以怎么样，他就可以继续的来面对他所受的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逼迫，这样子的被监禁，然后要站在这个凯撒王面前来开庭审判，等等，而还有他这个继续的来活出一个把基督，彰显基督荣耀基督的生活，彰显基督荣耀基督的生活，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那所以无论如何呢，其实都是指只有基督的灵才可以给我们能力为他做见证和过一个荣耀他的生活，这是好。那这第一个关于圣灵的，第二个就是在第2章的第1节，第二个关于圣灵的真理，是在第2章的第1节。好， 保罗说，所以在基督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哈，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好，我们看的是第一节哈，但是我刚这样读的时候，我们先把这整个大的这个框架了解了，然后我们才来看详细的看第一节的意思。保罗是基于第一节的基础，他站在第一节的这个所提到的四方面的基础上，他就劝勉以弗所教劝勉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信徒，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意思就是说要合一，要合一啊！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合一，他们的合一就让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而且呢，不仅是合一，第三节到第四节是要他们谦卑哈。所以凡事不可结党，其实我们中文翻成结党，它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selfish ambition 啊，不要有自我的野心。那么，所以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相反的呢，要谦卑。谦卑的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呢，不要只顾，不要单顾啊。这个不要单顾表示说，并不是自己的事情就都不要顾了啊，乃是不是以单单以自己为中心，也要把别人的需要哈放在面前，甚至超过自己。OK， 所以他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他就举基督做一个啊。榜样。那但是第一节这四方面的基础我们就看一下哈，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所以这里就是这个解释的困难了。因为这四方面的基础哈，我们不太懂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家对希腊原文我们并不懂。那其实这四个基础，四方面的基础在希腊原文的解释上就带出很多不同的解释。就每一样，这四项的每一项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哈，所以困难在这里。那不过我把最可能的，我们就不去讲其他的很多，每一个都有不止两种以上哈，但是我们讲最可能的两种哈。所以它这四方面是什么呢？第一方面，我们这里翻成在基督里的劝勉 ，encouragement of Christ 哈，在基督里的劝勉。那么第二个呢，爱心的安慰 ，comfort of love 啊，爱心的安慰啊，基督的劝勉呢，可以翻成基督的安慰啊，可以翻成 encourage of Christ 或者翻成 comfort of Christ 啊，基督的劝勉或基督的安慰。第二个呢是爱心的安慰。第三个呢？你注意那个圣旁边有打点哈，我们已经说过了，在新约圣经很多时候提到圣灵的时候，甚至旧约圣经也是一样，只是说 the spirit， 所以我们就要从上下文来分辨，这是指人里面的灵呢，还是指神的灵？那在这里呢，当然有人认为这是人的灵哈，但是最好还是这是圣灵，那只是圣灵的交通。Fellowship of the Spirit， 但是也有人翻成 participation of the Spirit 啊，参与在圣灵里 ，participation 啊 ，the participant 参与在圣灵里。那最后呢，就是有什么慈悲怜悯，有什么慈悲怜悯，这四方面。好，当然跟我们今天讲圣灵有关的就是第三项，圣灵的交通，或者说圣灵在圣灵里的参与啊，那不过我就简单说一下，第一个在基督的劝勉或者说基督的安慰啊，如果是基督的劝勉呢，因为前文27节说到保罗劝勉他们要为福音有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28节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然后说到他们是要为基督受苦，他们现在所经历的征战 就跟他们在保罗身上所看见的一样。那保罗在这样的征战当中，从基督得着安慰，从基督得着鼓励，应该这样讲 encouragement， 从基督得着鼓励。所以这里保罗说，基于你们从基督所得着的鼓励，但是有人把它翻成基督的安慰 comfort of Christ， 有人认为这个是指他们出信的时候啊，腓立比信徒当初领受福音的时候，他们相信了福音，就接受了从基督来的安慰，就接受了从基督。那么我想不论哪一个解释啊，基本上都是因着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啊，无论是鼓励也好，或者安慰也好。那所以有人认为，如果是安慰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指的这个救恩，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这个救恩带来这个安慰啊。那无论如何，都是在基督里面所得着的鼓励或安慰。那么爱心的安慰 ，comfort of love 啊。爱心的安慰呢，有人认为这是基督的爱，也就是他们从基督所领受的爱。那有人认为是指神的爱，因为如果认为是指神的爱，就认为说在这里可以看到三位一体，因为基督的劝勉、神的爱，然后圣灵的在圣灵里的参与，父子圣灵，就是有人认为，所以这个爱心是指神的爱，但是或者是基督的爱。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神的爱是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怎么样显明出来啊，所以基本上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只是说有时候啊，就是说看保罗这里他是要把焦点放在神或者放在基督的身上，那这个就很难决定，因为上下文没有办法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那基本上可能我们都可以，就是说这些解释是都有可能的哈。那最关键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圣灵的交通 fellowship of the spirit， 或者是指参与在圣灵里啊。那么如果是指圣灵的交通，意思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交往，我们彼此的这个交往是因为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借着圣灵在基督里面彼此相交，所以是着重在我们彼此的相交。所以保罗接下来就劝他们要合一，因为他们能够合一彼此的相交，是因为靠着圣灵他们可以彼此来相交往。但是如果说这是 participation of the spirit， 就是参与在圣灵里，那意思就是说神把圣灵这个赐给所有信的人，圣灵就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所以 participation of the spirit 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都从神领受了圣灵，神的灵内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那当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来提供教导、提供引导啊，赐下能力等等。不过这里强调的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在里面，所以这个圣灵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啊，我们需要的教导、需要的能力、需要的智慧、需要的帮助、需要的安慰，所有我们一切的需要，圣灵来供应我们。所以呢，站在这个基础上，保罗说你们要合一啊，那就是说可以靠圣灵的能力啊，靠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那我想就是大家都可以发现，其实这些解释的差别不是太大啊，就是说基本上并不是真的是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讲述一个很大的差别的一个真理。那如果我们是啊，像这里哈，每个信徒都有，那基本上我相信那个基本的真理是每个信徒里面都有圣灵内住在里面。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也就是基督就把他的灵赐给每一个属他的人，基督就是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或者说父与子 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所以保罗第四个就是说有什么慈悲怜悯，同样这个解释有人认为这个慈悲怜悯是指基督的慈悲怜悯，他们信的时候他们经历了基督的慈悲怜悯，但是有人指这个慈悲怜悯是我们信了基督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慈悲怜悯，也就是指我们信徒要有这样的活出这样的慈悲怜悯，所以我们就可以表现在合一上。那无论如何保罗是站在这四方面的基础上劝勉他们要合一和谦卑。那但是当他提到圣灵，我们就看见保罗就提出了每一个信的人里面都有圣灵。那所以我想在讲圣灵论其他的书卷的时候，我都已经一再提醒大家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因为也有人跟我有时候也都会问我说师母我他就是很坦白也很诚实，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在他里面任何的工作。那所以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既然悔改接待耶稣，不仅他是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我们奉他的名受洗，也就是说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关系里面。这个新的关系一方面是我们与他联合，所以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这个新的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进入他的 lordship， 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因为过去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我们活在罪中，现在我们悔改，我们领受基督给我们的救赎，我们怎么样悔改，就是改变我们效忠的对象，我们不再是为自己以自己为中心，我们是改变我们的效忠团以神为中心。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不是只是说我需要耶稣来，耶稣为我钉死让我罪得赦免，然后剩下来我还是照样自己做自己的老板过我的生活，那我要打一个问号，可能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就不会有一个真正的信心。如果我们真正的悔改，有真正的对基督的降服，我们接受他君王的治理，他怎么来治理我们呢？借着我们里面的圣灵。记不记得我说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神君王的治理，但是现在我们看不见神君王的治理，因为很多的悖逆存在。那么神为什么不把这些悖逆马上给他除尽呢？如果神要除尽，我们每个人都立刻怎么样灭亡，因为我们站到神的审判台前，谁可以替自己来，谁可以救自己？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救赎，然后要我们去宣扬这个福音。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为什么好像神还在单言，这个最后的审判还没有临到，神不是单言，神是要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我们今天还有机会。那但是凡是悔改的人，就是从悖逆转向接受神君王的治理，因此我们借着耶稣的救赎，我们才有能力真的是来领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来掌管我们，我们也才有能力去顺服他，过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生活。那所以基督怎么治理我们，他就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指引我们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神的话语，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无论在什么处境当中给我们智慧，真正的智慧，从神与神的话语来的智慧，让我们晓得怎么行才是讨神的喜悦，然后也给我们有能力去顺服神。因为我想我们有时候都是明知故犯，我们也知道这是神不喜欢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去行，那就是表示说我们是在靠自己。如果你靠圣灵你就有能力，你靠你自己你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怎么样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应该过一个生活是让圣灵在里面管理，而且我们可以经历圣灵给我们许多的教导，我们可以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我们可以经历圣灵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的有能力去顺服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我说了这么多，我其实只是鼓励大家，我们不要把这些听了只是当道理，这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关系。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到神的审判台前，耶稣说到那日，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然后他说到那日有很多人会很着急，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进不去，所以他们赶紧为自己辩护，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不认识他们，虽然他们嘴里称他为主，因为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不并不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因为神的国要实现，就是神君王的治理要真正在地上让全世界人都可以看见，也就是说不会再有反对存在了。现在因为有很多的反对存在，所以人看不见神是在做君王治理。所以你知道很多慕道也会问说，如果有神存在，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为什么神不把这些不义的人毁灭？如果有神存在，为什么什么什么？如果有神存在，其实神他创造这个宇宙，这个宇宙就在他的掌管之下，他是创造者。但是撒旦的悖逆，人类的悖逆，我们不肯降服在这个统治之下。那么神要实现他的国，他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要先来施行拯救，他不施行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不可能怎么样降服。他完成救赎，所以他神呼召我们要悔改，要信福音。然后神给我们世人机会听见福音，转向神。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神不马上就把邪恶除尽，神给我们机会，我们信的人要去传讲，让很多还没有信的人可以听见。罗马书说没有相信怎能求告呢？没有传福音的怎能听见呢？没有被差遣怎能去传呢？我们今天都已经被神差遣，所以我们传别人才可以听见，别人可以听见才可以相信。所以神的恩典和怜悯，神仍然单言，也就是说这个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很快的临到。那么所以我神的国度要实现，当神的恩典给我们机会，这个机会仍然是怎么样有个限期的，不是永远无限的。所以到了某一个时候基督要再来，那就最后的审判要临到。所有不肯接受福音的，所有撒旦和他的差役都要被定罪，要被毁灭。只有怎么样，只有真正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也接受他君王治理，过这样的一个让基督主宰的生命跟生活。不是说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的罪性在里面，但是我们一定会越来越过一个顺服基督的生活。所以我说基督徒真正的记号不是只是你个性改变了，以前很会发脾气，现在比较这个怎么样比较温柔、okay? 以前怎么样现在个性的改变。人生是一个雕刻刀，人生的历练都会雕塑我们。年纪大一点跟年轻就有不一样，年轻的人血气方刚，年纪大的人什么东西比较不那么着急了，因为这个人生总是好像把我们磨练了。其实真正的记号是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今天换工作还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寻找一个工作，我们今天做很多的决定还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做决定，我们今天整个生活我们的价值观还是世人的价值观，这就是一个没有真正悔改的，我还是过在我原有的生活里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若有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愿意让基督掌管我们，我们会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一定有的。就是当然这个也是要会 成长的啊，也就是说，越悔改转向神，越顺服神，越认识神话语的人，就越能够经历圣灵的工作。但是啊，每个人只要信了，圣经上说就有圣灵，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信的人就可以经历圣灵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也是看到有一些信主很多二三十年五六十年的人，还是看不到圣灵在他身上有什么作为，但是有一些可能只是刚信，我们就看到他就可以分享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啊，这是啊第二章，那我们就看第三章。好，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啊，保罗其实在这里呢，他是针对当时腓立比教会有一些啊，基本上还是我刚刚说到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啊，还是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所以第三章一开始，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好，这里保罗当然说劝勉他们要靠主喜乐，然后保罗说他要把他已经说过的，已经给已经对他们说过的劝勉再一次写给他们。他说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换句话说，我们学习神的话是需要重复的，就是不要以为说这个我已经听过了，那意思就是说我听过了，我不需要再听，因为我都已经懂了，我都已经明白了。神是无限的，所有关于神的真理，我们一生的学习都不能够让我们可以完全的明白，但是我们的认识会在成长。所以真正的谦卑，我们就是要重复，就是愿意重复。一方面重复，我们可能才能够听进去，从头脑到心。我们教导孩子，我们现代的就说不要唠叨，唠叨小孩子就不想听了。我想唠叨是不好，但是我们对孩子很多的教导，重要的教导是要重复的，而且要不断的重复。就像今天在教会，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有不少人也跟我说，师母你不要再讲悔改了，已经讲太多了，我们已经听够了。我还会讲，我还会继续的讲，因为呢，因为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听见啊，可能很多人还是没有听见，也还是不明白。对我自己来说，我学了那么多年，三四十年，我觉得我现在才可以说有了更深更清楚的了解。所以我以前是什么起家的呢？从教基要真理起家，也就是说我最早教儿童主日学，后来教成人主日学，开始教成人主日学就是教基要真理，那么我就一直在教基要真理几十年，十几二十年，我就在教基要真理，就一直重复教。我从在台湾的时候，后来我们到芝加哥，牧师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学位，在芝加哥的教会我就教。我们回到新竹，在新竹教会又再继续教，然后再回来芝加哥教会我又在教，我就一直在教。可是我真的是很喜爱，因为基要真理是最难的，基要真理是整个关于神的真理。所有的东西都容易明白。今天我相信你们听讲到，如果讲到怎么彼此相爱啊，讲到我们人的层面的东西都好了解。最困难的就是只要一讲神的东西，跟神有关的，神的奥秘，神的救赎，只要是关于神，譬如说神的国度，我刚刚讲国度哈，这些东西都不容易懂，因为这些都是关于神的事。那么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神，因为我这样一直重复这个基要真理，重复又重复的教，我觉得是这样的重复，我就开始慢慢在这些真理上，圣灵开始开我的心，让我明白。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实在是太奇妙了，这个悔改的真理，我现在的明白还在长，因为我们的人是个动态的，所以我的环境在改变的时候，神用环境上很多的事情继续给我管教，所以我就更学习了明白什么是悔改。那我可以说我还要学，我不是已经完全懂了。你永远会 surprise， 你永远会惊讶，你觉得你懂的东西原来还有你不懂的，你觉得你已经知道的东西原来还有你不知道的。我的意思说，就是一般的学问都是如此，那更不要讲是关于神的事情，关于神的事情，我常常惊讶，我常常发现很多我觉得很熟悉的东西，原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就说可能我讲解的时候话语跟字句没有改变，可是我里面那个属灵的了解理解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就影响生命跟生活，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但是这个真正的明白，你的生活就是不一样，因为这个真正的了解，神的话真的是很 down to the earth， 是非常的实际，就是跟我们人的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在天上飘的，不是道理，不是知识，是我们生命的准则，是我们生命跟生活的准则。所以其实譬如说神是慈爱的，我们真的是不明白神是慈爱的，我真的是要挑战大家，神是公义的真的是不明白，这些东西我们都要花时间去默想。好，那讲到重复好了，所以接下来保罗说，你们要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从这个妄自行歌你就知道他讲的就是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也就是劝，就是说外邦人只是靠耶稣基督得救不够，还要接受割礼。那保罗称他们为犬类，也就是表示这个，你知道狗啊，犹太人是看狗，是外邦人，他们称外邦人是狗，因为这个狗是在他们眼里面看是不洁净的。那当然保罗这里话语是很严厉，把他们称为是狗类。那所以这些人妄自行歌，意思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旧约有很多的礼仪已经怎么样，已经在基督里面已经实现了，也就是说，所以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再到圣殿去献牛羊啊来赎罪啊。那么割礼也是，这些都在基督里面就已经实现，就不需要再借着这个礼仪。虽然这些礼仪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接下来第三节保罗说，真正受割礼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真正受割礼的，我们是受了不是人手的割礼，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割礼，把我们的罪除尽啊！这是那个什么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好，所以啊，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以神的灵敬拜。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在基督里夸口，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靠着肉体，所以保罗就描述我们这些真受割礼的，也就是基督徒三方面。那我们要看的是第一方面，以神的灵敬拜。那么在这里同样，这敬拜这个字在解释上也是有一个困难，这个字呢可以解释成敬拜或者是服事。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敬拜，我们和合本翻成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当然说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我们的和合本翻成侍奉，可是那个字呢就像这里一样也可以解释成敬拜，所以你们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可以解为是如此敬拜，可以解为或者如此侍奉。那么在这里一样，当保罗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以神的灵敬拜，或者我们是以神的灵服事啊。
那如果是以神的灵敬拜，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二十四节，我看对不对哈？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哈，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理拜他。我们中文翻成心灵和诚实。我想这句话我们如果背得很熟，要把我们背的东西改一改，因为不是心灵，心灵是指人的心灵，那就叫做要诚心诚意。但是诚心诚意不够的啊，回教徒比我们基督徒还要诚心诚意。五步一跪拜，五步一跪，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从他住的地方就是要这样子，五步一直跪，一直跪，跪到麦加去。一个敬虔的回教徒，我们基督徒可能还做不到啊。所以这里不是心灵，乃是圣灵。所以敬拜的人，因为神是灵，所以敬拜神必须用圣，借着圣灵和真理来拜敬拜他。那为什么必须借着圣灵呢？没有圣灵的人是不认识神的人，那怎么可能来敬拜神呢？所以不是心灵啊。其他很多宗教也是，这些拜的人也是很诚恳的，也是诚心诚意的，或者说全心全意的，但是只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认识神，我们才能够借着圣灵来敬拜他，借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来敬拜他。没有圣灵的人不可能来敬拜耶和华神，或者说敬拜圣经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独一的真神。那所以这是如果是翻成敬拜，但是呢也很可能可以翻成服侍。基督徒是以神的灵来服侍，那如果是服侍的话，意思就是说像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神，但是我们的服侍啊，所以我这里我要再补充一下，敬拜也是一样哈。敬拜跟服侍呢，敬拜不是只是我们一起唱诗歌，这叫做敬拜。我们现在主日崇拜叫敬拜，我们现在在上主日学是敬拜。敬拜是我们以我们整个生命跟生活来尊荣神，这才是真正的敬拜。我们以我们整个生命跟生活来尊荣神。所以服侍也是一样，服侍不是今天你在教会参与打扫，在教会参与读经祷告，或者有些人在教会教主日学。服侍也是以整个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来遵行神的旨意，这才是服侍。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来看，我们要服侍神也是只有借着神的灵，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来参与在神的工作。譬如说耶稣已经说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才有能力来为我做见证啊。我们传福音需要神的灵的所提供的能力和话语。耶稣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你们不要忧虑说什么，圣灵会把当说的话赐给你们。我们在教会我们参与的服事，我们要按恩赐服事，其实这就是因为恩赐是属灵的恩赐，恩赐是礼物，是神赐给我们的。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是要让我们在建造神的教会，要我们建造神的教会，那所以我们是彼此配搭。所以像我自己，我很清楚我的教导的恩赐不是我自己有的，这个是从神来的，这一点我自己是非常清楚。虽然我以前开始就是说从儿童主日学，从教基要真理慢慢的来操练，但是我其实也在这个服侍的过程中也是常常向神求的，求神给我这样的教导的能力，教导的智慧，教导的恩赐。所以我知道要教导神的话不可能靠我自己的口才。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把很有口才的传道人就当成是很有圣灵的能力。保罗有没有口才？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后书，显然保罗没有口才。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保罗看他的信严厉无比，
及至见面，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我到你们那里又胆怯又甚战惊，我没有用高言大志，我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言语，乃叫在乎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这个功课不好学，我自己一直在学，因为呢，我们自己 很天然的会觉得说，我要能够表达，我要能够有口才，好像我讲的东西别人听得懂，我们就觉得啊，那这个就是很成功啊。你们如果跟我说师母你讲得很好，算不得什么。我要问，神的话有没有深入你的心，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所以其实我自己的经验当中，有很多人他不会来跟我说师母你讲得好，神的话让他扎心，他回去这个话改变他的生命。但很多人跟我讲的说，哎，你讲得很好的，很 enjoy， 哇，今天听这篇道实在太棒了，好感动我心， OK， 感动完了回家还是照样过日子。所以啊，这个功课我自己都不好学，我一直在对付这件事情，我一直求神帮助我一件事情，对神忠心。因为有时候我对神忠心不见得讨人的喜欢，甚至很多人说，师母你讲到无聊的要命，你讲到一直在重复，你讲到我会打瞌睡，我抬头看看我周围的人也在打瞌睡。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也有很多的面要面对，很多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一直求神赦免我的罪，帮助我真的能够像保罗一样，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传扬基督，而且他单单讨他的喜悦。这样的生命真的不是靠我们天然的能力可以活得出来的，知道是很，我自己没有能力活出这种的生命跟生活，但是我不住的求神。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失败，但是失败对我来讲，每逢失败都是我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失败就更催逼我到神的面前。所以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诗篇，真的失败从来不叫我挫折，失败让我更认识我这个人一无良善，失败让我 更催逼我到神的面前。所以失败，当我看见我的失败的时候，这是一个矛盾的，我的心里面是充满了喜乐，因为我更认识离了神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更知道我这个人若不是神的恩典，是一个何等自我中心，何等骄傲。这种自我中心跟骄傲，我觉得没有办法，圣灵不光照你是看不见的。所以我又扭了这只脚，其实神光照了我很多罪，其中包括自我中心，包括骄傲，这些东西好像就是讲来讲去，其实不是的，圣灵需要做这个工作，我们才会认识，才真正的明白，真的看到。所以我跟神说，我说神啊，无论怎么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再怎么样大的不幸，或者再怎么样大的在人看里面是倒霉，其实都是我该得的，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配得什么好东西吗？我实在是不配的，我在神面前是如此的以自我为中心，是如此的骄傲高抬自己，我觉得在神面前我不配得什么。所以我更深知道神的怜悯跟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所以我知道这个只有圣灵可以做工，只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明白。因为如果不是圣灵，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虽然头脑上知道，虽然嘴巴会讲，可是还是不知道。所以我希望我们学这个圣灵论真的是可以给你们真正的帮助。好，我们就把这个属灵原则我们就很快看一下。所以今天这三段经文因为在解释上有一些不同，所以我们就有说列了。第一个如果我们把这个十九节的解释不同的解释，我们就有一个不同的原则。所以如果是借着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祷告，神就把基督的灵赐给保罗，那么保罗就会借着基督的灵才可以在他的生命中来彰显基督，使基督得荣耀。那么 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只有借着被基督的灵充满，我们才可能在生命里面来彰显基督，来荣耀基督啊，或者是借着圣灵的帮助，那就是啊，圣灵把这个话语，当我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圣灵把当说的话赐给我们，也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呢，我们才可以得到能力啊，我们才能够啊放胆的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么第二个就是我刚刚已经说了很多了，每个信徒都有圣灵住在里面，圣灵是我们所有信徒都共有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啊，成了一个身体啊。对不起，这个三哦，这个三这样子跑到下一行去了，不，你们好吧，写上去好了，是十二章十三节哈。好，那么第三题，我们是以神的灵来敬拜或服侍，那特别强调我们的整个基督徒生命跟生活就是我们对神的敬拜或者服侍。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在你的光中，我们真的是得见光，这个光是神你自己的光。主啊，我们实在是渴望我们可以常常被你的话语所光照，你来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你是何等荣耀的神。天父，孩子真的是没有办法用我这样的有限的口，又是一个有限的了解，来诉说你这位无限荣耀的神。但我知道有一件事情，真理的圣灵可以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就恳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这里每一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